很高兴哈，今天能够来到这边，跟各位同学哈聊一聊。那个之前呢，我也在很多地方、很多场合哈，也做过类似这样的一个播放之后的一些演讲哈。然后来到这个专门是一个佛学的一个夏令营哦，这还是第一次啊，对。然后今天要讲的就是两个部分哦，第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关于这个片子的缘起跟它的制作的一些甘苦谈，好。然后这个部分等一下我会来说明啊。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讲我的一个成长故事。那我的成长故事呢？会比较特殊一点啊。我在动画界来讲的话是，等一下我会讲，就是我不是科班的，我是练航海科的。然后在这个武林高手这个凡事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啊，大家都是很专业的这样环境里面，然后我是一个半路出家的啊，等于是一个门外汉，凭着自己的一个兴趣啊。小时候的这个喜欢画图这样的一个兴趣呢，那怎么样在这个业界里面，那很快的这样就熬出头了。我还帮公司制作了一部《少林格马兰》，得到我们公司第一部的那个金马奖最佳动画影片。那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等一下会跟各位分享啊。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讲那个第一个部分，就是小珍的六度波罗蜜的一个制作的一个缘起啊。我要讲这个之前呢，我要先给各位分享啊一句那个至理名言，也是一个真理啊，就是机会会永远会留给有准备的人啊。那刚刚有位同学来问我，就是说这部影片是我听说是我们家的故事改编的，我说对，大概有70%是真的，这里面阿公跟阿嬷打架，那个是真的，但是不是用咬的。然后我记得那个是我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我爸爸跟我妈妈两个人打架，我妈很太厉害了，一脚踹过去，我爸爸没有被他踹到，我妈是踹到那个衣柜衣柜歪掉。后来呢，我跟我弟弟两个人去搬呢。搬那个衣柜才搬得动，你看那个衣柜有多重。我妈太厉害了，我妈是天不怕地不怕。我妈在菜市场做生意，她不是卖水果，她是卖鱼的。因为做佛教片不能杀生嘛，我就把它改成说卖水果。她连警察都怕她。我们家是住在淡水。我妈是怎么讲，这个警察局呢的警员呢，新来的警察的警员一定会认识他，一定会认识他的。我妈的那个怎么讲，在淡水的那个菜市场的名气非常大啊。然后另外像我里面那个阿公跟这个 ET 有没有？阿公喜欢整这个 ET， 那个是真的，但是他不是把他绑成蝴蝶结，对吧？他是怎么讲？他会用，当然他会骂三字经啊。那个没事，你知道吗？那个我妈很喜欢养狗，然后养的狗呢，对，然后那个狗很奇怪，就特别特别灵光，就每次呢，我爸爸跟我妈妈吵架的时候，那个狗就会对着我爸爸叫，你知道，我爸爸就会等我妈不在的时候，然后就会整他。那整他的方式当然有很多种了啊。这边比如说怎么讲，就是他会拿橡皮筋去不好意思讲啊，绑他的那个地方类似这样子啊。对，对啊。然后像那个小珍跟小美这两个姐妹那个是真人真事。然后小珍真的是喜欢画图，他到现在呢，他现在已经出社会了，当然这个上个次有报纸的记者问我说，现在他想要访问这个小珍，但我也跟他讲了，就是说小珍因为他个性比较内向不便受访问，那事实上他现在很多人在关心他就是说他现在怎么样了，牙齿是不是有补了，那有没有找到工作了，是不是有继续在画图了 这一类的哈、哦。对，确实，因为他现在牙齿还是没有补，当然他已经在存钱，那不是钱的问题，因为他怕痛，懂我意思啊？怕痛，哎，那你还是爱漂亮了啊、哦，但是他应该很快就会去补的，然后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哦。然后现在在一家礼品公司在上班啊，生活上还不错啊，还不错。哎，好，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好，我们再看，就照着这样的一个次序来讲啊。那首先，我在这边呢，我还是要再度的啊，去来感谢这个佛陀家基金会有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来做这一部的动画影片。但我要感谢的人很多了啊、哦。那首先当然是我的母亲，因为我母亲呢，我跟我们的妈妈呢的这个姻缘哈、哦、很特别。我从小就跟父母亲不合。为什么不合？因为算命的时候我是断掌，会克父母亲。我从小就叫我爸爸，叫我妈妈，不叫爸爸妈妈哦，叫他的名字哦。我妈叫做阿花。我叫他叫阿花，张玉花，叫阿花，你知道？一直到我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去学校住校回来的第一次，那个影像我永远记得，就是他在煮饭，我一进门，我突然间我叫他一声阿布，他转过来，你知道他那个笑容那种灿烂哦，我到现在还记得非常的清楚，从那次以后，我就开始叫他阿布。高中一年级以后，所以他我要讲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然后我跟他，我们两个人哦，母子两个人学佛的因缘是几乎同一个时期，你知道？我记得我刚刚还跟执行长在讲，就是说有一天晚上，我那个32岁，我记得很清楚，32岁那一天，我住在新店，那因为他来照顾我跟我的小孩，为什么？因为我那一年我离婚，我有两次婚姻，我第一次离婚，是离婚一次的，不是两次的啊。然后有一天晚上，你知道吗？有一天晚上，我不晓得他在听什么，听收音机还是怎么样，三更半夜，你知道，他的笑声把我吵醒了，他睡在我的隔壁，然后我起来上厕所，突然间呢，我就看着他。他拿了一卷录音带给我听，他说：“你听听看，这教会听还教会久。”我说：“什么？”一看，哎，什么慧律法师的录音带，你知道？各位知道吗？慧律法师啊，蛮有名的啊，在以前啊，现在我不知道啊。那我就听，你知道吗？我一听，就两个母子呢，又晚上都没睡觉啊，从大概3点开始听到隔天的大概6、7点哦，6、7点才起来再去做生意。他起来做生意，我们，然后两个人就非常喜欢慧律法师，从那次以后就开始改变我跟他之间的关系，两个母子关系就慢慢在改善，就因为同时有学佛的关系，那我也懂得说，怎么样去站在别人的角度来思考，像这些种种啊，当然我讲到我妈妈这边呢，然后另外还有。像我的好朋友何叶兰啦、魏琴啦、执行长啦、这个董事长啦，还有王彤导演啊、王彤导演是在我公司的时候，对我怎么讲，在就是对我在技术上啊、有一些提携啊、也帮助我很多啊、那最后当然是感谢这个活菩萨的加持啊、才能够让这一部影片啊、能够顺利完成啊。然后讲到这里啊，那顺便再提一下啊，我刚刚有问执行长，就是说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说看这部影片是这么多人一起看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他说这个是第一次，第一次的效果，那我相信他觉得是蛮意外的，也蛮兴奋的，因为有这么多人有这样现场的这样的一些不错的反应。然后讲到这里呢，然后我顺便的跟各位提一下啊，等一下要播放一段影片啊，跟我现在讲的有关系，就是去年的暑假刚好有一个因缘，为了要参加金马影展的资格呢， 然后他规定你的影片，当然我这个不是35厘米，我这个不是电影片，我这个是 DVD 的，所以说必须要呢在电影院啊放过啊放过20场，一个礼拜内放过20场。那刚好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呢，因为我在高雄教书的那一所学校啊，他有一个关系企业叫做和春影城啊，然后承蒙这一位啊总经理啊黄总经理的帮忙啊，他也奉献啊，他只收我啊，他只收我1场1000块这样的一个费用，所以说啊能够成功的在电影院放映的21场，3天21场，1天7场。那我现在播放一段影片哦，让跟各位分享，就是在现场上的记录影片哦，哦，大概几分钟而已哦，我们来看一下哈。那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前面啊有澄清 TVBS 啊 ，TVBS 晚间新闻有报道，那这一段我就不放啊，我直接跳过。
动画这条杂，网络上至少12万人被。导演说不为名利。
好，这就要感谢我们的黄经理，我们的幸运。
阿嬤还是
阿嬤阿嬤
阿嬤还有呢，他会他很凶，他会打小针，
你知道我有
不必
要哎，想问你
阿嬤，你要你换一样换一样，
你想看谁，你觉得谁好看吗？
啊，我觉得
你问啊，你问
我看脸色，
你觉得阿公好看吗？
嗯，
好阿很，
啊，你最喜欢哪一
个？哪里最好笑？
最好笑哪里最好笑？
对，最好笑是哪里？
要求我
还是瞎子摸象，
一定要带小朋友来看，对不对？
对不对？
好，
哇，好棒！说到妹友，所以我就过来，
哦，
就赶快跑过来，从高雄新市场过来。
哦，真的难得。
妈妈，这个里面是
谁？希望大家
看得出来，有
心。等一下，给你拍照。你觉得很好笑？啊，懂吗？有没有掉眼泪？有没有感动？这音乐很好听，对不对？
3天的放映啊，几乎是场场都爆了。这个电影院，我们是。电影院是属于那一种中小型的，大概有70个位置，
拍个照片。
两旁呢都是板凳，都坐板凳。哎，等一下你会看到一个画面啊，就是
手机会坐啊。
观众还没有离开电影院。
小孩子也看。
是啊，现在找到了这个方向，很有意义。有在想，对，按照靠大家支持，跟问卷写得好的话，他们就会觉得说，哎，这边环境很好。
你可以上网反映。
谢谢。上哪一个？
这位先生是南科的工程师啊。我是带着他的两个小孩来看。好，现在看到啊，现在散场，外面呢，好，都排队了啊。
连万卷可以送 DVD 哦。可以先让里面的人出来。
嗯。 为什么要播放这一个呢？因为这一次的那个去年的那个暑假的这个影展哦，让我找到了创作的方向啊、哦。因为几乎每一场，我做动画做了这么久，将近30年哦，事实上作品并不多哈、哦，尤其是这个属于那种电影片的，能够跟观众接触这种机会啊、哦，事实上并不多哎。那《少年格马兰》这部影片哦，得奖的影片是公共电视委托我们公司制作的啊、哦。然后后来第二部的长片是《红孩儿》，《红孩儿》是我们聘请那个王童导演来指导，当然我当他的企划导演，所以这里面所有的造型设计哦都是我一个人做的，还有包括分镜。哦，然后我离开公司的以后，我还帮他整个做完的这个大象云网所有的分镜，哦，之后我才离开，所以我跟他是好朋友，啊，然后为什么说那个找到了创作的方向呢？因为几乎每一场都有观众跑来问我说，你的第二部，你这个亲子动画做得很好，哦，让我很感动，希望你有第二部。第三部这样子，后来我想一想，哎，这不错哎，那我可以继续啊，再做个第二部啊，第三部啊，往这个方向啊，那可以变成是亲子动画三部曲，哦，这样的方式。那后来一个很好的一个姻缘哈、哦，很好的姻缘，然后有一天就接到了一通电话，哦，有一个我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有一个潜能开发专家叫做卢书伟，哦，他是在他是板桥地方法院的少年保护官，哦，他出了很多的著作，然后他本身的成长的故事，哦，也很精彩。那我大概在5-6年前呢，就很想，我就知道，我看过他的著作，我知道他的故事，那我很想帮他做一部动画片，刚好有一通电话打过来。他跟我讲说他喜欢这部影片，想要跟我聊一聊，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喜欢你的成长故事，哦，我也很想帮他做一部动画片。那后来我们两个人就见面了，他就跟我讲说，假如他做动画片的话，他不拿我的签约金，啊，不想增加我的负担，啊，那个成本的负担。然后另外呢，假如说你需要经费的话，你可以跟我讲。哦，你可以跟我讲，哎，我有很多的学生在当企业家，可以帮你找经费。你看这样的运营马上就来了。然后关键就在于说，你对这个作品，哦，是不是有好好的去做？哦，当我接到跟阮学长，哦，这个达成这个想要做这个小镇的六度波罗蜜这个动画片之后，我就跟我的 partner 讲，我说，这个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做，哎，因为这个我退休之后的第一个作品，哦，这个也是很有意义。第二个的话是全世界的人都会看到，因为佛教徒是全世界的人，对不对？当然阮学长让我觉得很讶异的，就是说很惊讶的，也让我很称赞的地方，就是说他肯很信任的跟放手的让我去做。总共制作期是2年，这个2年当中，他在场，我们大概只见过2次面而已。哦，第一次就是样片出来了以后，哦，那一次，哦，然后再来是，我记得没错的话是，哦，应该是3次面。再来是动物，分镜脚本，有声音的分镜脚本。出来之后，啊，因为那个整个的蓝图出来了，这个蓝图呢，我花了6个月的时间，哦，等于是半年的时间，等于是整个制作期是1/4，哦，你企划大概是3个月的时间要完成，包括编剧、整个所有的设定、造型、美术场景，3个月，再来后面剧本完成了以后，在6个月的时间是在做整个影片的蓝图。啊，这个蓝图就是所谓的动态的分镜，它的脚本，它是有声音的， 那我们的做法完全是跟好莱坞一样，就事先配音，哦，事先配音，然后表演动画的表演者、画的人，或者是我们是用 3D 做的啊，调动作的这个人，他会根据声音的表情来做他的表演，哦，所以这样会比较细腻，所以你会看到这部影片他的表情会比较丰富，哦，会比较丰富。然后像阮学长，哦，他我就跟他，对我刚刚讲到就是像这个动态分镜完了以后，我就找他过来看，我说你一定要看，哦，你一定要看。他每次跟我讲说啊，你看可以就考的啦，哎，对我是非常的信任。我说不行，你一定要看。那有问题的话，这个阶段你一定要讲。那没有的话，我们就往下走，哦。然后看完了以后，那大概都没什么问题了，哦。后来最后一次，第三次就是在整个毛片出来了以后，他又看了一遍，哦，大概是这样子。啊，所以整个的过程当中，哦，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动画，我第一次遇到的，假如说我是千里马的话，他是我的伯乐了，我可以这么讲，哦，当然虽然这样讲好像有点落马，哦，也对，因为就算是我的老板，他也没对我这么的信任，你知道吗？哎，像你刚刚我有提到说我要感谢我的老板，这个部片子要感谢他，为什么？因为他也在支持我。当我的毛片出来已经是60分钟的时候，突然间你接到一通电话，哎，是他打来的，就是他想要看我做的影片。我说董事长，你不要看了，我这个是小儿科的，对啊，你对不对？因为那个我们公司以前很大了，现在规模变小了哈，更不要看，你看了会被你笑。他说不行，然后你拿我看嘛。后来我就拿过去看，你知道他是一个外省人，然后那个台语听不懂哦。他整个把我看完了，你知道？看完了之后呢，哦，他就给我开始在做论文一样，你知道？他说：“老康，你这个片子的风格很有特色，哦，你有你自己的特色，哦，这个当中也有日本的，也有美国的，哦，你综合各家的长处，哦，然后呢，你把它融得非常好。”我讲了一堆，你知道吗？讲了一堆之后，你后来他讲完的时候，我说能不能麻烦你打一通电话给另外一个导演，在帮我做这个片子的有另外一个导演，叫做王一德导演，他属于 3D 动画部分的导演。我在做这个片子的过程当中呢，曾经有两度呢想要放弃，是因为他的关系，因为我不懂 3D， 因为我的专长是在 2D 跟企划，因为我是一个长时间在做企划的、做设计的，所以我的 3D 的部分我必须要依赖它，哦。然后第一次，我觉得最后一次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关键是样片做出来了以后，哦，样片做出来了以后，然后呢，整个的动作呢跟表情呢，我非常的不满意。理由是什么？因为那个表情很僵硬。然后他跟我讲说 3D 就是这样子，我说为什么？他说 3D 就是有几套表情在套而已啊。我说不行啊，那你这样子的话，那我一直认为说 3D 要做得好要像 2D 这样子这么的生动跟自然，要不然我们就不要做。然后因为这样子，那我们两个人就僵在那边，你知道吗？哎，然后后来还好，最后他被我说服了。各位假如说有拿到这个 DVD 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后面，哦，后面还有大概有20分钟的幕后花絮，非常精彩，哦哦，几乎每一个关键的主要的技术干部都会出来讲，比如说像编剧构图，哦，当然我也有，哦，还有 3D 的导演，哦，还有声音的导演都会出来讲，哦，讲他整个的心路历程，还有呢，还有这个配小音的这一个骗小镇的这一个我的子女，他这个声音就是他自己来配的，哦，自己来配的。然后他为什么一定要他自己来配呢？为什么？因为声音导演找不到那一种讲话跟他一样，就是没有牙齿讲话唠嗡唠嗡那一种，所以非得他来配不可。哎，他是从一个不会配音的讲话就是没有自信的人，你知道吗？到最后除了他台语版 他自己配之外，连客语他都会配。哦，太神了，你知道，太猛了，哎呀！所以我在这边，我也非常感谢他，因为他这样的一个工作历程，也让他帮助他成长，然后让他更有自信。啊、哦，那后来还好，这个3D 导演呢，他有接受我的讲法啊、哦，我的讲法。那后来呢？后来我用了一招啊，就是本来我们两个哦，在这个部分当互相会僵持不下哦，因为他还是导演，我也是导演哦。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哦，我跟他讲就是说哦，就是像刚刚我讲，就是说你要做的话就要好好的做，要不然就不要做了哦。然后最后我用了一招什么，你知道吗？那个十分钟的毛片出来了以后，哦。出来了以后，当然这个之前，等一下啊，我再找一个资料给各位看啊。这一张可能执行长都没看过啊。这个是我假装执行长的名誉发给他的一封 mail。好，可能看看得清楚吗？我念一下好不好？哦，康岛、王岛、小珍的故事十分钟啊、哦，毛片审片结论啊、哦，本毛片的品质与样片一致，甚至于啊、哦、有更好的感觉哦，在此十分感激哈、哦、康岛、王岛两人对本片的用心，尤其是阿嬷的表演，性格明显哦鲜活啊、哦，小珍也不错啊、哦，分镜灵活，平时造型与。啊，美术啊，典雅又具台湾风土气息，啊，很具独创性啊，音乐清新，有风韵啊，整体风格完整，啊，然后啊，阿弥陀佛啊，审片人士执行长阮桂良啊，编辑啊，这个名字都假装的了，为什么？因为要给他肯定，懂我意思吗？因为一个技术者。事实上他很注重荣耀，很注重荣耀。那尤其是我们第一次面对这样的一个创作，从来没有做过这种片子，然后是 3D 转 2D， 3D 转成 2D， 国内很少、哦、国外很多啦，我们第一次尝试用 3D 转 2D。 那各位可能会问说，那为什么不直接用 3D 呢？因为 3D 那个塑胶感不好、哦、我记得第一次拿给执行长看那个另外一部 3D 的那个样片哦，那种感觉，执行长一刚开始看第一眼的时候，他就摇头了，说我不要这个。那我回去的时候呢，哦，回去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那怎么办？他不喜欢 3D， 那要做 2D 的话，这个经费是不够的，你知道吗？懂我意思吗？那后来还好，我高雄有一个朋友，哦，他是老师，你知道，他跟我讲说，建议我说用 3D 转 2D 看看。然后我们曾经这样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测试片，然后再送交给执行长看，执行长才 OK， 哦，才 OK 啊。所以，但是呢，这个费用会再增加，会再增加。但是这个费用呢，这个费用我就希望说那个谁，这个王导演能够吸收一部分，那我也吸收一部分，这样子跟他共同哦，共同在这样。所以一方面。那对他来讲可能会有一点吃亏的，但是我觉得一个技术者他更重要的是在荣耀上面一个肯定。所以除了这一张捏造的这样的一种肯定的信函之外呢，像我的老板，我的董事长，他会打电话打到大陆去给他肯定，王彤导演也打电话给他肯定，然后几乎每个人都有肯定的人，我就叫他赶快打电话，你知道，又透过那个网络电话了 ，Skype 这样子打，你知道。后来呢，他自己就越来越觉得越来越荣耀，哦，越来越受肯定。最后呢，我自己在挑 retake 就是挑修改的时候，我没挑到的，他居然还帮我挑，哎，你知道吗？所以说这种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在六度波罗蜜里面的那个波的智慧啊，懂我意思吧？所以说你要要求别人的时候，有时候你退一步，你去肯定他，诶，会有一些不错的反应、哦、像我在工作的场合里面，包括我现在在教书，也是同样用这样的一个态度， 在面对我的 partner 跟我的学生，事实上是很管用的。你夸奖他一下，他偶露几脸，你憋屈的翘起来，这个时候你就好牵着他的鼻子走，懂我意思吧？就跟各位分享啊。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赶快进入第二个讲题，好不好？那给各位看的有很多了你像那个包括在制作的过程里面有毛病出来呢，我都会做一种测试，你知道？所谓的测试就是说我会找我的亲朋好友，包括我太太的朋友然后到我们家来，到我的工作室，然后买一些零食啊、饮料啊，请他们吃吃喝喝啦，然后一方面呢，让他们看这些毛片，然后偷偷的我用这个摄影机偷偷的把它录下来，看他们的反应，看他们的反应。这个我看了多部分片段给跟各位分享这个可能执行长都没有看过那注意看每个人的神情
你提是木瓜不是王奶大哥我刚不是喝烧酒就是睡
老师人家是保障人士
像这个只是片段而已，事实上整部影片我都做过，还没有做修改之前都已经先做过这样的一个测试，所以呢这个就是什么你知道吗？
这是什么呀？
你的产品都让人家试吃，不弃家给你就会知道，你后面在修改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有一个依据，因为客户看是最标准的，我们有时候用太专业的话不一定准，懂我意思吧？我导演事实上就像一个厨师，你知道吗？你烧的这一道菜出来，你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希望你的就是来餐厅的食客，对不对？的客人能够喜欢你的东西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开始在做试吃。然后这个方式呢，事实上在好莱坞，不管是在皮克斯或者是迪士尼，他们都用这种方式所以他们的动画片都会一步一步卖起来这个非常重要看一下就好了看我准备的真的很多了因为刚刚我没想到说会放影片要放一个半钟头所以剩下一个钟头会比较紧一点不过好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个第二段的内容那个我24岁进入红广公司然后在红广公司之前呢事实上我已经有一年的时间在外面流浪然后到处打工画卡通学卡通然后进入红广公司的第一个月呢我画了300多张的画稿全部被退然后那个组长问我说你是不是练习生哇这个很伤害很大然后后来另外一个新的组长也来了然后他喜欢穿拖鞋每次我听到他的拖鞋声音我就知道说他又来找我了那个组长是谁是很有名的漫画家敖又翔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说这样子你每天都来找我这样很累干脆我就坐在你旁边好了很奇怪了我坐了一个月我就开窍了我就开窍了我的进步很多我就发现这个方法很好那后来大概经过2年之后呢那个我就被升为 所谓刚刚我讲的是一个他的你们可能不是很清楚，我大概介绍一下。所以我进去的时候是画完稿的，所以我们动画的设计的动作，比如说很简单，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的手这样子举起来，哦，举起来，然后设计动作的人只要画这一张跟上面这一张，然后可能中间要插个三张，那是由本来画，懂我意思吧？然后两年之后呢，我就可以设计动作了，哦，设计动作，然后设计动作，等一下，我漏掉了一段哦，就是说两年之内，然后我被升为岩画，这个还有一个过程，因为我发现说这个我主动，好，比如说我跟组长讲，我坐在你旁边，这种效果是很好的。那后来呢，等我技术比较稳定的时候，我就跑去跟我的主任讲，就是说你发不出去的工作的图，你塞给我没有关系。好，然后呢，他旁边他的画工作的旁边有一张有一个位置没有人坐，刚好是路冲，我跑去跟他讲，我说我来坐你这边好了。他说为什么？他说没关系啊，我想多学一点。哎，那别人都以为你可以笑，对，我是空 A， 我是空 A 没有错，因为我姓康啊，他也不叫空 A 啦，对不对？哎，我做了两天我就升上去了，为什么？因为我技术大大的进步啊。哦，平常可能要三年要四年才能够升上去，我两年之内我就升上了岩画。升上了岩画呢之后呢，哦，这个就是我讲的，就是说主动学习啊，组长旁边的位置啊，当然作品欣赏就不必用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升上了岩画以后呢，当然还是会有一些挑战啊，因为公司的导演，那个时候导演是一个哦，一个美国的导演，他是迪士尼的，哦，迪士尼的老的画家哈，哦，那时候来的时候已经七十几岁了。然后这个画家很有名啊，哦，他是画那个《木偶奇遇记》里面的那一个爷爷，他长得很像那个爷爷，哎，他的基督徒非常和蔼可亲，但是问题是他年纪很大了，他应付我们五十几个画家，你知道吗？所以他应付不来，所以我跟他就没写到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对，然后我变成是一个边缘人。那后来一阵子的以后，大概是三四个月的以后，有一天我们董事长就跑来跟我讲说，老康你要加油，你再不加油的话你可能会被刷下去了。我的警觉到，我的吓一跳，我可能会被刷下去，因为曾经也有人被刷下去，不是，这不是开玩笑的。因为老外他是对事都不会对人，你知道，你真的假如程度拉不上来的话，可能你还要再回到原来的单位这样子。那后来我自己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更进步，你知道吗？然后突然间有一天我看到了同事买的一架80米的放映机，那个时候没有电脑，当然没有录影机，你知道吗？哦，当然没有 DVD， 80米就是说像一般我们电影是35mm的影片，那80mm的是家庭的电影的那种影片，你知道吗？然后以前有卖这种卖这种80mm的这种迪士尼的这种卡通影片很贵，那我就买了两卷回来就开始抄，每天这样抄，你知道吗？我去看到同事买了一台这样的放映机，然后是台湾制作的，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是台币3000块。然后它很厉害的地方就是，这个它的灯泡是一般的那种手电筒的灯泡，你知道停格的话不会把那个胶片给烧掉。我如获至宝，你知道吗？我大概抄了一个礼拜，你知道，其实晚上都没什么睡觉，你知道，越抄越兴奋。后来我就发现的，哦，迪士尼的那个动画实在太厉害了。它最主要的就是在它的动态跟它的表演，还有它的绘画的基础。哦，这个要非常的扎实。我抄过了以后，大概一个礼拜，大概抄了这么多，不夸张的，你知道？我，然后这种感觉好像是你拿到了一个武功秘籍，你知道吗？我就开始去我的自我教育的一个历程，就开始去外面找老师学习石膏素描。那公司那个时候有人体的素描，那个课程不多。那后来我觉得说自己还必须要再加强，所以又找了 一些同事一块去找那个老师继续在外边再增加课程。然后果不其然的，经过了大概很快了，大概一两个月的以后，你知道吗？我的作品曾经画了大概有大概三十秒的作品出去了。有一天，我接到了我们董事长的一通电话，我吓一跳，你知道，我以为他要把我炒鱿鱼，其实不是，他来跟我道谢，他说我看到你的东西，你怎么变成那么厉害？你知道，我记得没有说那个是一部法国片的短片，一分钟的短片，但是我画了三十秒。他本来是以为别人画的，结果他叫他的秘书去查那个名单，结果是我，都吓一跳。他说两个月前我警告过他，怎么两个月之后怎么变成这样子？然后后来在我的专业的过程里面，我遇到了一个贵人，是一个日本的一个导演，他叫做库博斯，当然他这个日本这个导演他非常非常的厉害。他们这个 team 他厉害在哪里是吧？他这个 team 里面总共有三个人，一个是经理，制片经理，另外一个是导演，再来是一个美术设计。那这个导演多厉害，他故事找人编，但自己会有主导之外呢，全部的企划的设计，譬如说造型场景和造型造型分镜，全部他自己来，大概十个人的工作他一个人可以做掉，非常厉害。他日本人跟美国人不一样，你知道美国人的方式是怎么样？你知道四个螺丝四个人锁，日本人是一个人锁四个螺丝，懂我意思吗？是吧？所以我小镇的六日菠萝蜜事实上是用这种方式，我的工作模式跟他很像，就是我可以全面的去做那些企划设计的工作，其他的我只要去找助手或者极端性的去找人帮忙，这样就可以，等于是小镇的六日菠萝蜜里面的那个企划设计，大概十个人的工作我一个人把它做掉，我是得到他的启示啊。好，那另外再来这个之后呢，当然你的除了会表演之外呢，这个还不够你像国土部的成立，加拿大的导演来教，像这种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像公司不一定会派你过去学习，为什么？因为我在研画部门已经是得到导演的认同，而且是你是主力的研画，公司不会轻易的放你去别的部门，你知道吗？那变成是自己要去争取，然后我就跑去跟我的主任讲说我要去国土部，后来第二天老板又来找我了，他说你要去国土，我说对，那可能会赚不到钱，我说没有关系，事实上半年之后我学会了，半年之内事实上因为我不断的在外面加强我的基础，事实上我并没有赚不到钱，你知道，然后离开了国土部门之后呢，我已经朝导演的方向在迈进了，后来就进了企划部，当然也有一些因缘当然事先一定要跟这个导演要先混熟一点，当然我的方式是主动的，我去跟那个导演讲能不能给我机会，我帮你设计造型，因为对造型设计很有兴趣，然后你不用给我酬劳，让我练习就可以，然后真的这个导演有让我试过几次，后来他觉得我不错，后来之后呢刚好有一个大片子叫做葬礼竹海这个是中国神话故事是由胡金铨，可能胡金导演可能同学们不认识他是老一代的导演他曾经在国际会非常出名，他是国际大导演他的成名作是什么像什么侠女啦、空山灵女啦像这一些，然后我们很幸运的可以跟他一起学习然后我们公司聘请他来帮我们导演这部神话故事，然后我是担任他的造型设计。当然头一开始大概三个月里面，我所画的每一张的图他都不满意，然后除了我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同事，他还是不满意，然后我们两个人的画风不一样，我画的比较偏向美国的，另外一个同事比较偏向日本的， 他说奇怪啊，你们怎么都画不出中国的风格，你知道你们要多看书嘛。我那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看读书跟画图有关系吗？哎，那时候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后来有一个月根本就是低潮到根本就看到那个动画作都会怕，你知道，看到图画纸都会怕，都画不出来，因为你整个都没有感觉，你知道吗？那后来我想到他说你要多看书，后来真的就翻书，你知道吗？我在看中国美术史，开始去看评剧，跑去中华路的国际文艺中心，现在没有了啦，他们专门在演评剧的，里面都是六七十岁的那些老娃娃在看的，你知道，我就当场在那边做速写。又是一个月之后，我画的第一张图，哎，我们董事长看到了，哎，这个不错。再过了两个月，那个吴金锦吴导演从美国回来，看，我大概已经画了大概二三十张了。哎，他从第一张开始看，看到最后一张，这过程里面一句话都没讲，最后转过头来讲说 ，OK， 不错，哎，所以呢，后来我就了解到。画图不是说你只会画画的像而已，你要有美学的概念，哦，你要有戏剧的概念，因为他的东西，中国的东西是从评剧里面，哦，那些表演身段从那边衍生出来的，所以我感受到了，所以我发现我真的我应该要多读书的，所以开始，哦，又展开另外一个学习的历程，开始去接触中外的美术史，开始会去看展览，开始会去看电影，开始看舞台剧，这些种种。所以说动画它不是说只是会画而已啊，懂我意思吧？所以说一个导演他的创作不能只是在动画里面，在卡通里面找卡通，懂我意思吧？你应该在生活里面去找卡通，你要从戏剧里面，从人文里面，从历史里面去找，从你周遭去找。所以说小珍的六度波罗蜜是从这样的一个概念来的。事实上我有准备，小珍的六度波罗蜜这样的一个故事，事实上我早就准备好了，刚好这样的一个因缘，我碰到的阮学长，懂我意思吗？对，那刚好一拍就集合，刚好我们的整个的故事的发展过程我是觉得蛮顺利的，哦，蛮顺利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因为有准备的结果啊。好，我的导演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这部小矮人这部影片啊，当然因为我没有放影片，所以你们不是说很清楚这部影片啊。还有时间啊，要不要看一下好了，要不然接着下来讲的话可能哦，同学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啊！啊，糟糕，好像没有带来的样子。啊，没关系，那我们继续讲啊。啊，不好意思。啊，然后这部影片哦，成功的样片就是我跟另外一个同事啊，我们两个是好朋友，然后把这部影片的样片哦做得非常的成功。那同时日本有两家在竞争，哦，有两家竞争，结果做完了以后呢，送过去给客户，那是在西班牙。后来西班牙客户回电的，然后我们董事长就拿着电报来跟我们讲，就是说恭喜，哦，已经达阵成功，打败了日本两家公司。但是呢，他们没有导演，因为他们是个玩具公司，所以说那怎么办？那我就跟他讲，我说没关系啊，没有导演，那我们自己来当导演，没有人，我们自己来训练人。我们董事长就说：“你说的哦，哦，那你就是导演。”所以我当上导演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哦，然后后来呢，这个导演的过程并不是那么顺利啊，因为一定会受到一些阻碍啊，哦，就是说我的前辈，哦，有一些人当然会一定会看我不顺眼啊。当我除了当导演之外，我必须要再培训人，那我培训是非常用心的啊，要把用最新的观念跟最新的那种话啊教给他们，当然。前辈的那一些同事啊，来接我的工作，那被我退得很惨，那他们一定会不服气啊，那就开始会斗争我，哎，但是我还是继续坚持，继续坚持我的信念啊，对， 那我就拿出我这个我的学生的作品给他们看，当然对他们来讲也是很伤害了啊。那个时候我就是很硬的，哎，然后后来他们都不想来领我的工作，然后变成是我在公司，当然人际关系当然可想而知的啊，一定会不好，哦，一定会不好，哦，然后不好，后来32岁那一天，我刚刚有讲到啊，就回到我跟我妈妈啊一起学佛的那个时间点。那后来我学佛的过程里面，我就发现自己有一些问题，自己太硬了。我常常会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哦，那有我会据理力争，当然我也会坚持自己的理念，哦。但这样子的一种做法，事实上结果是不 OK 的，因为人家会跟你把你讲得很烂，哦，当然有一方面有些人当然会很佩服你，哦，会很佩服你。当然后来我也看到我自己在这个部分，哦，在这个部分为什么婚姻会失败，哦，跟这个个性也有关系。然后我从佛法里面得到了一些养分，那 佛法不离世间法，啊，这各位都知道嘛，啊，所以我从六度啊，六度波罗蜜的这个法门里面，事实上是非常受用的，啊，非常受用的。对，因为最让我受用的就是这个般若的智慧，啊，般若的智慧，就是说你必须要坚定，你必须要禅定，你必须要坚持，你必须要忍耐，对不对？但是你背后是有一个般若的一个智慧，哦，在说服你，就是说我为了要达成这个目的，哦，两点之间不一定直线是最短的，可能你可以迂回一下，你可以用一些哦善巧方便的方式，你可以看这个人优点，不要看他的缺点。所以工作的场合当中，我应用的这些方式就慢慢的在改善，我开始变得很温和的，不再那么硬的。结果那些同事都以为我还是那么的，哦，那么的坚持，哎，他们还是乖乖的在画我的东西，不敢随便乱画。事实上我已经觉得都很 OK 的，你知道吗？对啊，但是后来慢慢的这些同事也变成导演，以前被我退得很惨的这些同事也变成导演。但我不会说去计较以前他对我怎么样，我就尽量在扶持他，因为他变成导演，但是他要来接受我的工作，因为我是总导演，懂我意思吧？那我必须要去帮助他，怎么样让他的任务在完成？所以说我给他很大的鼓励跟支持，然后也有这个当中也有啊，也有的同事会写信，从啊他的工作是在被派到韩国，然后从韩国寄信来跟我道谢，说原来他之前误会我的，啊，他误会我的。哦，当一个导演怎样怎样怎样，哎，我觉得他的讲法很像我以前哎，哎，我就赶快跟他讲说，你当一个导演不能那么硬哎，啊，哦，懂我意思？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改变呢，我36岁那一年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婚姻，啊，哦，我才知道说佛法的妙用，因为以前自己会婚姻会有一些障碍。是因为奇怪，好像物以类聚，你知道吗？你自己不把自己的品质再提升的话，你就很难去吸收到更好的人、更好的对象。所以说我第二次的婚姻一直到现在二十几年过去了，我觉得好快啊！对啊，第一次的婚姻前后6年，觉得度日如年的，每天都在吵架。然后这样的一个婚姻的这样的一个。哦，这样的一种观念，事实上是受到我原生家庭的因素的影响。我父母亲就是这样子，每天吵吵闹闹这样子。那我所受到的这种婚姻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模式，也无形中被他们影响。那我从接触到的佛法、佛教的这样的一个教育，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思维的以后，我重新再看自己，我懂得自己在某些方面有一些缺点，然后慢慢。在工作里面去改善，去帮助别人，然后慢慢的 口碑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所以呢，我才能够得到我第二次比较像现在还是很好的一个婚姻，继续还在进行着。啊，所以呢，当讲到这里啊，就是红孩儿的形式啊，红孩儿事实上他花了很大的成本，六七千万，然后他得到的效果并不是预期的那么好，不是那么好。在台湾的市场来讲的话，你只能够投入3000万，你不能超过3000万，3000万的话你就很难回收，在动画片来讲的话是这样子。然后红孩儿的失败是在哪里？是在他的剧本跟人物的不成功，是那个我这样讲啊，在批评别人的作品了。事实上，它也是我的作品，是我的作品，所以说市场在哪里？我都套用宫崎骏，这位大师的一句话。有人问宫崎骏，就是说，当市场跟你所要的东西有冲突的时候，你怎么去拿呢？他回答得很妙，我觉得很有智慧啊。他不一定是跟我们一样有学佛了啊，不过他真的是有佛家的那种智慧，你知道？他说，首先呢，你一定要先想到别人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呢，再把自己想要的偷偷的放进去，厉害吧？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要先利他，你才能够利己，懂我意思吗？所以说这个当中，我讲到说，所有的事情能够促成，当然是一定是靠很多的因缘，还有你平时的那些努力，所以说。这个东西因缘是空，OK， 因缘是空，然后你做出来的这个作品，那就是一个有，比如说真空会生妙有，然后万法因缘生，然后这个道理，我一直记得，一直记得，然后一直让，六度的这个法门一直让自己受用，那我在想。今天大概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好吧，那我们就讲到这里。我准备的太多了，所以一下子没办法把它讲得很好啊，希望各位多多包涵啊，谢谢各位。